行不行？
爸妈起步，行。
中国互联网首档幼儿情绪与心智管理脱口秀，
我是奶爸 Chris，
我是园长妈妈 Francis，
就在
爸妈行不行？啊
谢 Maggie、 沈毅、梅丽、灰灰小朋友的声音演出。
本节目是喜马拉雅独家合作节目，欢迎下载喜马拉雅 APP 收听爸妈行不行。
大家好，我是园长妈妈 Francis。 今天呢，爸妈行不行的现场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来宾，也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吴迪。来，我们请吴迪跟我们打个招呼。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Francis 你好。
对，这个吴迪呢，他是在上海非常知名的一个心理咨询，他专门做这个家庭跟婚姻的咨询方面。所以我们今天请他来啊，你们一定猜不到园长妈妈到底想要谈些什么。
什么，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今天怎么做后爸后妈。
哎呀，后爸后妈这个词好敏感呢。
对，但是呢，因为现在离婚率很高，
对
的，
对的。
像吴迪，你现在在做这个家庭婚姻咨询，应该有很多的感觉，就是现在离婚率还有家庭离婚的状况越来越频繁。
可以用飙升这两个词来形
容。飙升了，
真的是飙升。以上海地区为例啊，我们就不说60、70后了，80后的离婚率都已经，民政局的统计已经突破47%，这样子。
哇，那将近两对就一对要离婚
呀，差不多。那其中有很多人其实是有小孩的，
对的。
那在我的咨客中有很多也是小孩，甚至小孩半岁、一岁、三岁以下，这个状况还是蛮多的。因为现在现代人的观念啊，跟以前不太一样啊。
是。
以前会觉得为了孩子啊，那再不好打死也不离。
对。
但新一代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啊，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为了孩子哭哭手中这个婚姻。确实也吸收了西方的很多新的婚姻观念。可是问题就来了，你们倒是离了，可是这个孩子怎么办呢？其实后续问题其实也有一大堆。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谈这个话题？章子怡的新闻
啊，大家都觉得，哎，你大明星啊，应该婚姻什么都很顺利啊。你看又结婚生子，对吧？刚刚晋升新妈妈，对吧？
对。
然后今年情人节呢，他就秀恩爱嘛，晒照片，没想晒出事情来了。
对，就一张照片引起的风暴。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他把叫汪峰跟前女友有一个孩子，
是的，我看小苹果，
小苹果才10岁吧，11岁。章子怡把她跟小苹果还有汪峰三个人一块出游的照片秀来秀，就说啊，一家三口多么开心啊的。没想到呢，就激怒了这个小苹果的生母，骂呀，对吧？骂得很凶，那开撕。现在就是不单是电影明星啊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其实它就反射出，其实我们很多普通人，再婚家庭啊，都多多少少会碰到这件事的一个影响。真的就是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后爸后妈。
像我在幼儿园里面，我也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呢，其实带他来上学的，或者是出席家长会，并不一定是他的亲生母亲或是亲生父亲，很多的都是重组家庭。
哦，是吗？你有观察到？
对的，因为我们会谈嘛，然后孩子自己也会跟我们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家长面谈的时候，孩子的家长自然而然会跟我们谈到这件事情，那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就去观察孩子的变化，这个东西是很明显有两种落差，就是说如果孩子呢，他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再婚家庭，就在婚家庭当中很好的跟后面的后爸后妈相处啊，其实孩子的发展还是很正常的。最害怕的就是说他在自己原来的家庭里面是生活的支离破碎。那这个东西就你会从孩子很多的行为偏差上面观察到他未来发展的种种的危机。
咨询行业有一句笑话，心理咨询在中国真的是初级阶段啊，民众不是那么的接受，不像我们看美国电影啊，那就是哎呀，夫妻有一点问题就会去做咨询，比如像史密斯夫妇一开始就
是
这个样子的。我们这个都是要关系坏到我们称之为做临终关怀了，就这个样子了，真的就是病入膏肓到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互相伤害非常深，所有的难听的话都说了，
是的，
甚至打过架了，甚至啊，前不久一对夫妻来，那个太太手上一个这么大的疤，
哎呀，我的天，
就是在扭打的过程中不小心玻璃渣迸裂，就是
基本上一个手掌的大小，
差不多就去医院缝针，不要说心理上，身体上都落下这么大的这个 创伤啊。
是，
说实话只有这离婚一条路，但是令人叹息的是他的先生居然就一起来的，先生还想拖着不离、就是他就认为过去了就过去了嘛，这算什么，我们能过就过、虽然我做了12年的心理咨询师，看到这个情景也觉得蛮替那位太太就是难过，他在那哭得要死。
对，
这边这个男人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啊，
对，
我们孩子都10岁了，哎呦，我就觉得哦，难道就是为了我们孩子都10岁了、这个状况还要继续下去吗？
对，回到前面这个国际章章子怡的这件事情呢，我们会发现在婚姻里面其实存在两种状况，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榜样，可以成为一个特别坏的榜样，
所以这个坏的
谈一谈，
这个坏的榜样就被我们看到了。
对，
所以我以前也从来没听说过葛慧杰是谁，其实对前任男友是有很多的愤怒在里面的，非常多的愤怒，他没有释怀，他就觉得他的愿望没有达成，这么年轻19岁就生了孩子，
是，
可生了孩子居然那男人也没跟他结婚，
是，
那是很恨的，对吧？
是的。
然后过去几年好像不断的他跳出来骂，明眼人都知道，那就是你过得不太好，很嫉妒，阻止自己的女儿跟继母啊有良好的关系、好像女儿是一样东西，是他的一个财产
筹码，
他抢过来。
但我们从报章杂志上看到的好像这个孩子一直都跟汪峰就跟他的父亲一起生
活，对对对对对，
根本基本上没怎么跟母亲，
一直是奶奶带大的，
对，
跟母亲相处的很少。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如何能够要求一个孩子选边站呢？我觉得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也会面临到看到，就是有些家长他两性之间在拔河的时候
是会把孩子，对，要孩子，我们大陆叫站立场、你要站立场，你是跟爸还是跟妈。
对，
就是以前那种非常不好的我们称为这个反目成仇的离婚、会闹到说哎，我们离婚了，你小孩归我了哈、这个非但是监护权给我、就是说以后对方的家人，比如说孩子归妈妈了，对方爸爸你这辈子就不要见了，他就是个坏人，妈妈会在孩子面前诋毁他、就是说把他描绘成一个魔鬼、然后爸爸家所有的人都没有一个好人，不许孩子去跟他们有任何的联系，你如果去跟他们有联系，你就是对妈妈我不孝，
对，
不忠，
你不爱我了，
你就是个叛徒。
对的
啊，我觉得这给孩子啊带来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从我们教育的立场来看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很矛盾的，因为呢、我们会告诉父母亲，孩子的一半来自爸爸，一半来自妈妈，
对对对，
你如何要让孩子在这段关系里面去选边站、我觉得除非你拿一把刀把它切开来。
那我就跟你讲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咨询过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男性啊，他父母离婚的时候也是闹得非常难看、离婚以后妈妈把他的姓给改了，然后后来在他凡是对儿子不满意的时候他都会讲一句话，打个比方我姓吴，前夫姓李，
是
他每次教训他的儿子的时候就会这么讲，你看你这点做得非常非常非常不好，你就不像我们吴家的人，我觉得这就是你李家的人的那个遗传。这个人现在已经成年了，后来自己的婚姻问题也很有问题、他就说你知道吗，他说那时候我有一种就是
对被切开了
被切开的感觉，那我到底是谁呢？
是的，那我们刚刚讲了一些不好的榜样、那有什么好的榜样呢？吴迪
林青霞嘛，
对
不对？
她好知性，
很优雅、我就觉得这么漂亮的女人居然还情商这么高，她也就是进入了一个再婚家庭啊，就嫁给有钱人。我就常常跟年轻姑娘说，不要以为嫁给有钱人是件轻松的事情啊。嫁给行李员的时候，有一个10岁的妓女，对吧？她的妈妈叫张天爱，也是个知名大美女啊，也是各种光环，非常
优雅
漂亮的一个女人。
嗯，
居然关系处得这么好。林青霞对那个邢家劲视为己出、一开始说小孩很抵触她，
是听说了、
我觉得自然嘛、一个小孩
肯定的呀，
哎，传说中后母都是魔鬼，对吧？
对，
那小孩很抵触她，就是她用行动啊，可以说是爱融化了小孩的这个戒心、就陈家劲成年了嘛，20多岁、开始自己的事业，好像在香港办一个什么教育中心。
对的对的，
就是两个妈妈啊、两个妈妈这个同场出现来表现站台、两个人还拥抱什么的。张天爱一直对媒体讲100%好女人，对我女儿很好，我很感谢她就是善待我的女儿。
中西文化有一些差异的话、就是说像中国文化女人对于自己的这个领域的这个观念、特别的没有办法抛弃、所以她认为这个举凡不是她的他可能就把它灭掉了，他可能就要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去做处理。
是。
那西方人的观念就不一样，西方人觉得说，我今天选择了这段婚姻，我选择跟你在一起，那我就会尽我最大的可能， 已经去想到我要怎么样的去跟你原本就存在这种状况相处。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对，
那也是这个西方一个崭新的，我称之为离婚文化啊。我们在很多欧美的电视剧电影里都可以看到这种离婚文化，再婚家庭很多，
是，
而且他们也不要求继子女管他们叫爸妈，对吧？通常就是叫名字的。
像我自己的家庭，我的父母亲离开的非常离婚的非常早，
嗯，
所以当他们有另外的家庭的时候，其实我称呼他们的另外一半，其实也都是非常自然的，
嗯，
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样的家庭里面好像没有太多的这种敌视，或者是说彼此不相容。
我们常常说啊，就是婚姻状态啊，就有孩子的，我称为有四种婚姻状态，我们按它从好到不好的等级把它分成四等。最好的那当然是父母双全，就是本来就很和谐的家庭婚姻了，那当然是一等一的好。第二等我们称之为叫好的离婚。第三个我们中国传统的叫为了孩子打死也不离，这样的一个婚姻
这应该蛮多的吧，
很糟糕。我现在看的很多二三十岁成年人的婚姻问题啊，其实源自于他们父母，就是很多来自于打死也不离婚的家庭，这些孩子从小生活在父母的这个吵架敌视冷暴力当中，也许还有热暴力，还有肢体冲突，哇，一个小孩看到父母每天恶语相加挥拳相下，他在这个家庭里怎么生存，这很可怕。
吴迪，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我对这一点我倒蛮感兴趣，当你看到一个比方说来你面前做咨询的，那比方说他现在家庭是有问题或婚姻有问题的，其实他过去他的家庭婚姻的背景大概是什么样的？
你可以看到一个奇妙的复制现象，就是非常一样，就是他的父母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成年以后啊，自己找到的伴侣的问题，就是等于再现了他婚姻家庭中的问题，一模一样。哎，
我有个朋友很神奇的是，他离过两次婚，可是他两次婚里面呢，他很多的都是他的一种冷暴力，造成他离婚。但我观察过，我也认识他父母亲，他父母亲倒没有呈现出那种状况啊，所以我就不是太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今天的婚姻会走到让他离两次婚。
比方说你在你的幼儿园的小朋友里面啊，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小孩，通常有两种表现啊，一种小孩呢就是特别暴力，特别暴力啊，那可能就是他在家庭里面可能会父母吵架得很厉害，也许还受身体上的虐待，比方说爸爸会用打的方式来
皮带打
教育成就，他们认为这就是教育。那么你看一个小孩在家里，爸爸打妈妈，爸爸打我，我踢狗，
对，这是一个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他在一个循环，他在幼儿园里面也会对小朋友特别暴力啊。那还有一种是相反，一种小孩就特别的特别害怕胆小，一个班里总有一个孩子就处于一种叫做受气包的那个状态，就他老是被欺负的那一个。包括我们经常看到新闻啊，你有没有看到包括美国那个新闻，中小学生凌虐同学啊，
就霸凌嘛，
霸凌就很可怕的那一种啊，就是那些被欺负的那个小孩啊，就是很多人不解啊，你被打成那个样子了你怎么不逃走啊，就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你去看他的家庭好了，他一定是生长在一个就是父母极端不和谐的家庭，就是造成他一种无力感，因为这个打死都不离的婚姻啊，这种他给孩子一种印象，就是我是没有办法改变这种不好的局面的，就是要有人打我就打吧，就是我无力呀，我无能为力，意识层面上就
放弃，
就放弃了。所以就是这是第三种我认为是很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婚姻，他而且给孩子了一个很不好的认知，就是结了婚你就认命吧。
吴迪，那我可不可以这么样子理解，就是说很多在婚姻当中的受害者，他往往在他成长之后，特别是孩子成长之后，他反倒会变成加害者，
加害者或者新一轮的受害者。你会看到那个，我看到很多家暴的案件的受害人啊，这样的太太就是蛮多的，就受害人，你去看他的，他为什么愿意在那受害，不逃走，不离婚，你去看他的家庭，通常他妈妈也是这个样子的。
而且很多时候你有没有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他们来做婚姻咨询也好，或者是说这些家长来到学校来找我们诉苦他婚姻的状况也好，他们常会讲一件事情，我今天是为了孩子
啊，
我没有
办
法，所以
我
不能离婚，
是一个借口，其实真的是一个借口。
那你仔细观察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没有办法，他们是害怕走出来那个舒适圈。
我再先把最坏的一个婚姻说完，最坏的婚姻呢就是反目成仇的离婚，婚是离了，
对，
离得非常难看，
彼此可能断了条胳膊少了个手，
其实就跟汪峰跟葛慧杰的分手状况差不多。离婚对孩子的伤害不是离婚本身，
是
父母的恨，因为恨他会 把孩子当工具，要求你站立场，然后阻断亲情。其实最遭罪的是那个孩子啊，比方说孩子非常紧张，哎，今天我这个跟这个继母多说了一句话，我是不是背叛了我妈？今天姑姑来看我了。这对我妈来说，这就叫你是个小叛徒，我叫你不要去跟你姑姑家的小孩玩吗？
是
啊，那这简直叫有一种感觉，就株连九族。
是
因为离婚了叫株连九族，
所有的人你都不准再接触
了，你都不准再接触了，
你的世界只有我。
就他们家的人就是我们家的敌人。
嗯，都是坏蛋。嗯，
啊，我们从改姓开始。
天哪，
我就觉得对这个孩子真的是一种内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我就看到这种成年人，我看到成年人我就想到他小时候，
嗯，
因为父母的离婚对他造成的伤害会是什么样子的。
很多的妈妈她在婚姻里面拖着她不想离。
嗯，
但也有很多爸爸他拖着不想离。
哎，爸爸拖着不想离，我现在通过我这些年的工作我总算明白了爸爸为什么拖着不想离。前两天刚刚一个妈妈来，这爸爸外面有外遇，但是呢爸爸回来他就明跟他说，嗯，你就算查出我手机上外面有女人是这样的，但是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换老婆的，你是我孩子的妈，孩子需要你照顾。
嗯，
我不相信就是换一个女人能照顾到好我的孩子，还有外面女人都太贵。
哦，这句话讲的实在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吧。可是这是很多男人的很真实的想法，还有他们会认为离了婚不是财产要分一半吗？
对的，
他觉得这损失太大了不值得。
嗯，
所以在中国目前的一个情况，大陆的情况就是你会我做了很多外遇啊出轨，嗯，男人 95% 的男人不离婚了，就是被太太发现了啊，求饶了，我回归家庭，嗯，那我就不做了，写保证书， OK， 强势的丈夫，你知道就知道好了，不爽归不爽好了，
嗯，
你打算怎么样，你不闹我不离婚，嗯，你要离婚的话那
一毛钱都没有
你就走吧。
嗯，
就是属于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们对外面的情人啊始乱终弃特别多，就是那些也是些可怜的女人呐，啊，我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女人，就始乱终弃。他们一开始都会说自己是出于真爱，然后呢一开始说不要名分，就是我不求逼你离婚，可是感情是他的日积月累他的一个走向嘛。那些单身女性大部分也都年轻，也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归宿啊，
嗯，
好的家庭啊等等。那后来就开始逼了，
嗯，
逼了嘛男人就逃啊，
嗯，
然后嘛就会闹出各种各样很狗血的剧情，
所以男人又逃回家庭里面，
嗯，逃回家庭。对，
所以我觉得在婚姻里面女人的敌人其实不是婚姻，是自己跟外面。
我觉得还是自己。
对，
曾经有一个太太她本来说要闹离婚的啊，
嗯，
她先生大概年收入200万，
嗯，
啊，她大概一个月4000块，日子过得真是很逍遥之强，
嗯，
然后发现她然后哭，她跟我讲你看我现在这个状况当然没法离婚了，我怎么养活自己啊，比如说我儿子只有10岁啊，跟着我过也不行啊，如果我月收入达到7000块我肯定就跟他离婚。
嗯，
然后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把他问住了，
嗯，
你能不能给你自己2年3年的时间让你的月收入变成7000？
嗯，
他后来看着我发愣，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可能性。
为什么呢？他还是在舒适圈，
一个字就是懒嘛，
嗯，
舒适圈嘛，200万的生活嘛，住别墅的嘛。
是
这个妈妈这句话我至今记得。
可是当妈妈有这样子的态度不肯面对真实的状况，
嗯，
然后又犯懒的时候，其实她对于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比方说前几天来了一个妈妈，她有3个孩子，
嗯，
啊，就是丈夫是家里的暴君，她就认为我是个负责任的男人嘛，我一年给家里挣300万，
嗯，
你又没工作你不就照顾孩子嘛，
嗯，
啊，这种大男子主义思想。就然后孩子可怜到什么程度，因为父母经常在他们面前打闹，他们孩子只有4年级，爸爸一大半的时间就是不在家嘛，就是经常在外面出差，
嗯哼，
回到家的时候孩子要提醒妈妈，妈妈爸爸要回家来了，你要忍住啊，
嗯，
你这个星期要忍住啊，
嗯，
你不要回嘴啊，你不要跟他吵架，
嗯，
我们都会忍住的。我听了都好觉得好心酸。比打更令小孩害怕的是那种高分贝的那种呵斥，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痛的问题，就是打的，就是真的是要用皮带抽你屁股，这不见得是最可怕的啊。很多人跟我讲最可怕的是他爸爸的那种
大声
呵斥，然后把他叫到跟前，就是
训话，
那种训话是很侮辱自尊的。
对，有一集我们的节目里面讲到强势父母，
嗯，
我觉得这个已经不是强势父母的范畴，
嗯，
而是那种心态不平衡，嗯，甚至心态有问题的父母。
还有一种就是帝王父母，就这样，
帝王父母，
我是一家之主，
嗯，
你们所有的人 啊、都应该臣服于我。
在幼儿园里面呢，我们以前你会看到再婚家庭，爸爸可能年纪都比妈妈大很多。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就是你会看到这个妈妈可能真的就是无所事事，专门带小孩。
嗯 嗯, 嗯。
但他们学识基础又没有高到那种程度，可能就是他离婚了之后娶了更新更漂亮的太太。
嗯。
然后有一次呢，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另外一个很年轻的帅哥来接这个小朋友。
嗯。
然后我们想说，哎，这个是谁呀、啊？结果不是，是他的哥哥。
哦，是哥哥，
年纪很大，
大
的
哥哥，
二十多岁的哥哥来，然后我们才理解说，哦，原来他们是再婚家庭。我们发现这个小小的小孩，那是中班的小孩，
嗯，
跟这二十多岁的哥其实关系非常好。那个哥哥接到他的时候是紧紧的拥抱他，然后，
嗯，
这小孩是拖着他哥哥的手去介绍给我们所有人认识。
哦，那很好，嗯，
对，那我觉得在这一点呢，就回应到前面我们讲的好榜样，
嗯，
因为在这个好榜样里面，做父母亲的很重要，因为你不要让孩子觉得说你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呢，这个你就非得要选谁来站，
嗯，
然后呢，这个后母就肯定又不喜欢你，或者说你之前的这个哥哥姐姐肯定会对你有什么意见，
嗯，
你说往往这会不会因为年龄的差距产生的？
我觉得啊，这年龄都不是问题，我觉得关键之关键还是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嗯、这个前几年我们国内有一个很热门的电视剧叫《家有儿女》，这个再婚夫妻嘛。一个带了两个孩子，一个带了一个孩子，在那组建了一个家庭，有三个孩子，
是，
所以也蛮其乐融融的。
就很好笑的话，就是说你的孩子跟我的孩子打我们的孩子，
这就是我们有一个明星，就是一个段子嘛。
哦、
我们也有一个女演员，也是跟一个男歌星结婚了，他们也是各自带了一个孩子来的，然后他们又离了，他们俩生了一个孩子又离了，但是他们就是处理不好这些问题、
嗯、
结果就是因为孩子之间的导火索、
嗯、
然后影响到做父母的，然后他们又离了。
从这个章子怡的这件事情我们谈到现在呢、
嗯、
你有什么样子的总结要给到我们大家？
一句话啊，就是说、嗯、你们可以离婚，让孩子父母双全
啊，这太重要了。你可不可以深入的解释一下为什么、
嗯、用一个现代的一个婚姻观来讲啊、
嗯，
婚姻的这个结束只是夫妻两个人的关系结束，
是的，
你们各自跟孩子的关系，包括这个孩子跟你们整个家庭的关系、
嗯、
是可以存续的。离婚以后孩子依然就是监护权给了妈妈了，孩子依然去可以亲近他爷爷家的所有的人、
嗯、
他也可以依然去亲近他的父亲，包括说在重要的时刻，比方说开学典礼啊、
嗯、
就是生日啊、毕业典礼啊，甚至新年的时候啊，已经离婚的父母都可以继续同时出现在这个孩子的现场嘛。啊，包括过年过节你依然可以到对面的那个老人家里去拜年啊，是都可以住。
诶，那你有没有遇过那种状况，家里的亲属是不断诋毁这个夫妻离婚的双方，反倒夫妻离婚的双方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相对来说少一些，我觉得还是当事人自己的问题吧，当事人自己的问题比较多。比方说我最近有个很要好的女朋友、她是再婚，然后已经怀孕了，然后马上要生第二个孩子了，第一个孩子是跟前夫生的，那现在的丈夫是单身，没结过婚、然后呢等于她前夫也再婚了，也生孩子了。那么确实他们那个孩子啊，就是大女儿十岁的孩子，一开始很抵触、很抵触、很抵触她妈妈就是要再婚、还介绍来一个叔叔，
是
心理情绪反应
非
常
大，
非常大，就觉得被抛弃了。
是
因为她妈妈离婚以后，这个小孩跟她妈妈平静的已经生活了五年了、就是又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跟外公外婆和妈妈就这四个人是一个家庭、现在这种平静被再一次打破了、那孩子就受不了，
他觉得有人介入，
他觉得被抛弃，他觉得强烈的很抛弃、就跟他妈妈闹腾的呀、很厉害，又大了，就是慢慢要进入少年青春期啊什么的。后来这个他妈妈就想了个办法，就去找到前夫、就跟他讲，针对我们女儿这个情况，他们想了个办法，以后我们两家人不是各自都组建家庭的，我们两家人就打开、经常在一起，周末一起吃饭，两个家庭的，就是这个礼拜到你们夫妻俩带你们的孩子到我们家来吃饭，
是
下礼拜我们去你们家吃饭，就我们的女儿，就我们共同的女儿去谁家都行。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open mind 的想法，我觉得非常的好。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今天怎么做后爸后妈，我觉得今天无敌提供了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就是你们可以
离婚，
但是要让孩子
父
母
双
全。
对，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准则。我希望呢，今天听我们爸妈行不行的节目的这些听众爸妈，这个要记得，在婚姻里面有四种状况，我们祈祷，我们也希望祝愿全天下的每一段婚姻呢都会是好的婚姻、但是如果真的需要进行抉择， 那也让自己的婚姻成为一段能够好好的离婚，嗯，哦，的这样的状况。最糟糕，最糟糕，千万不要互撕啊，千万不要互撕。那我们今天谢谢吴迪，然后我们希望下次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吴迪再多聊聊这个家庭啊、婚姻啊、心理方面的事情。今天特别谢谢你。
好的啊，各位听众再见，
拜拜。